喂，大家听得清楚吗？可以齁。欸，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过去我们已经在很多企业客户那里介绍过 Windows 10，有人听过我介绍吗？可以举手。因为其实如果你有听过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别厂。好，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为大家来介绍 Windows 10，深入浅出，一次了解它对我们企业的意义。那我是静怡。我现在在台湾微软负责，主要是负责其实是 EMS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那大家早上也有听到，就是所谓的行动装置管理，其中还包含了身份验证、档案的保护，也就是 Enterprise Data Protection。我待会也会提到。那在这之前，我有负责 Windows 10，所以是算是六月开始我比较 dedicate 在 EMS， 但在这之前我都 Windows 10。那 AB。杨欣婷，她是我们接下来会负责 Windows 10的技术人员，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Q&A， 随时都 OK。好，那今天的讲题是深入浅出，一次了解专为企业设计的 Windows 10，所以我们会注重在企业的功能，所以今天就不介绍 UI，UI 可以是明天上午还有一场。好像是 Windows 10，然后 Top 10的 UI， 反正大家看课名应该会知道。所以这一场的定位是这样。好，那一样开头会先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的课程呢都会录影，大家可以到 Channel 9去看我们的课程还有简报，简报的部分可以再从这里去下载 download。所以大家不用急着记笔记，就只要一直来专心听我们前面到底在讲什么就可以了。好，我们在讲企业设计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想说，不知道 Windows 10所谓企业设计到底在讲什么，它有没有我要的功能？那有人一开始可能想到的事情是 Win8 的时代，我们不太容易让使用者可以毫无痛感的就直接导入，因为我们的动态砖使用者不习惯。所以各位大部分我想应该是在 Windows 7。哎，其实我知道大家很多是 Windows XP。好，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升级很痛苦。好，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常常到就是各位公司里面坐下来，然后非常深度了解你们的状况。所以今天会很想要让大家了解说，我们为企业设计的东西，还有 Windows 10，它的策略意义是什么？它会比你想象中，我只是做一个作业系统的升级来的不同。它其实是一个有策略意义的一次升级的版本。好，所以不只是刚刚的 UI 而已啦，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大家很熟悉，可能是 Windows 95时代你习惯的开始功能表。那旁边这个呢，可能是你大部分在外面看到 Windows 10的开始功能表。重点不只是我们把开始功能表跟开始键带回来而已，重点是我们今天可以让你自己去调整使用者习惯的样子。那跟大家简单讲一个笑话，我曾经在某一个客户端听到他们 IT 的心声，说老板的电脑在升级完之后，桌面跟开始功能表都要长得跟他原本一模一样，这真的很痛苦。那如果我今天是 Windows 7要升上去，以前到8，我怎么可能给他一模一样的桌面？可是现在在 Windows 10，这是可能的。你的开始选单是可以客制化成一个 template， 直接包在你的 image 里面，直接做部署。那要谈的事情还有是 Windows 10的意义是什么。好， Windows 10它的开发过程有非常的一个明显趋势在我们身边发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人手一个智慧型手机或平板，所以我们在做行动化。可是呢，我们都是使用者行为先，我们才想到说我们可能要去管理。所以大家可能看到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常常在加班，我来公司前我就会有一封 email 寄出来，可是呢，我下班之后我还是在寄 email， 因为我们可能是勤勤恳恳的台湾人，大家都常常加班。好，那我会想到什么时候寄？大部分的使用者是可以用 email 把它同步在手机端，请问各位可以吗？可以。好，那但是我没有办法可以管它，我能不能限制它不能传到自己的私人信箱？现在有人有做这样的限制吗？ 可能没有。所以现在一开始我们的把关是把关在这个人他的权限能不能收 mail 在手机端，但是他用哪几支在收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很多的资料流落在外面。所以就像早上各位 keynote 有听到的，我们资料常常落在使用者私人的机器上，可是我们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真的带走了。那大家在最近看新闻应该有看到非常多，不管是制造业还是科技产业，员工到对岸就业，或者只是员工在你内部想要领两份薪水，其实这件事情都比我们想象中容易。所以在 Windows 10我们看到这个行动浪潮，这个词可能很夯或很 fancy， 听起来很炫，可它其实背后有很多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我想要了解一下，在场是 IT， 认为自己是 IT Pro 的，可不可以跟我点点头？哎，没有吗？在场认为自己是 IT Pro 的，可不可以点点头？好，那其他是什么 ？CIO 是不是？好，我们的行动浪潮 IT 感觉是什么？感觉是我有点怕，我怕就是这些档案资讯呢会传出去，还有。我的员工手机在外面掉了，他的密码够安全吗？我现在不但在想我这台装置上面的密码安全性，我还要想我的手机端、平板装置，他们东西掉，我能不能去做远端抹除？所以像是以前 Windows 8的时代，大家说我的 Windows 平板带出去掉啦，你可以怎么办？那以前我们就只能抹掉外面 APP 的资料，可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做整机抹除。那这是因为我们把行动装置的概念直接做在这一个 Windows 版本里面，所以不管你今天它是 mobile 还是一般的 PC， 你可以做到更深入的管控。那这些都是我们听到大家的 feedback。再来呢，是大家觉得部署升级很痛苦，有觉得有各位有觉得不痛苦的吗？应该也没有。好，为什么部署升级很痛苦？因为我们以前考虑非常多相容性的事情，今天这个更新下来，我的相容性有问题，我就先放着不要更新。好，一直累积下去，到最后我们要做升级的时候，我们要处理非常多 APP 相容性的问题，然后非常多我们更新跟我们系统之间冲突问题。所以你直接上到下一个版本的时候，你面临到的升级复杂度就会变得很高，然后每一个企业内部所面临到的状况也都不一样。再来呢，是骇客的手法日新月异。你现在停在 Windows 7，其实外面大部分的恶意程式或骇客工具要去窃取 Windows 7里面的机密资料，会比 Windows 8容易非常多。所以这个安全性，我们总是比骇客慢，因为我们升级比较慢。可是骇客呢，他们的恶意攻击的手法跟他们的工具每天都有新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及时的因应就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到了 Windows 10，我们考虑的事情是，好， Security 身份验证要强化，装置的安全性也要强化，我可不可以把我的机密资料跟我系统核心有关的内容存在更好的地方？还有我们企业资料防护怎么样去解决这些 email 还有我们的文件直接落在使用者的行动装置平板上，他私人的装置上面。再来呢，管理工具以前是破碎的，我管电脑的就是管电脑，管行动装置管平板的又是另一套，如果我要有两套工具，然后有可能两个不同的人或是同一个人，那这样其实是很麻烦，所以我们要让它管理一条龙。再来，我们怎么样去简化升级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多了 Windows 就是一个服务，它不是一个产品，不是有 Windows 10然后有 Windows 11，现在是我就是 Windows 10，然后我会持续给你更新，去防范骇客的更新的手法，然后也去提供我们使用者更好的生产力，更好的功能，然后提供我们 IT 更好的安全性。好，那这些是我今天会一一带到的部分，所以简单几个企业观点，一个是我要让大家知道升级到 Windows 10的效益是什么，我们付出那些辛苦我可以得到的事情是什么，它的策略意义是什么。再来呢，是我在装置跟应用程式的管理上面，我两边 Windows 10加 MDN 我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功能， 还有 Windows 10 安全性它是怎么样提升，不只是在以 Security Patch， 比如说我去把系统漏洞补起来，现在 Windows 10 上面的安全性是抢先一步，我去积极的来去做防堵，你不用再去靠只能说我只能防掉 42% 恶意程式的防毒工具，你现在 Windows 10本身它就可以为你做到非常多的事情。那最后也会让大家了解浏览器的部分要怎么因应，因为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们多了一个成员叫做 Edge 在我们的 Windows 10。最后呢也会让大家了解部署跟更新的选择，虽然我们说Windows as a Service 它的更新是一直跟着你的，但其实对我们企业内部来说我们还有很多的选择，是你可以自己决定你的机器要怎么样更新。好，所以第一个跟大家讲 One Windows， 这很像我们台北的捷运图最后会走到台北车站全部都汇流在一起，其实它的意义在于我们的 Windows， 以前 Windows Phone Windows 两个是不同的版本，不同的 Kernel， 所以我们的 APP 开发者跟做管理工具的人他永远面对好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作业系统， APP 要写两次，管理工具要两套。好，那再来呢， Xbox 到我们家庭端或者是各个商场应用的端末，那个 console 也是不一样的，它的 APP 也都要重写，所以我们应用的范围变得很局限。所以到了 Windows 10，我们让它同一个 kernel， APP 模组也都整合，这代表你今天看到的这些 Windows 的平台 Windows 的机器上面的 APP 呢，你只要写一次，用一套开发工具写一次，你这些装置都可以获益。好，大家有听过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Application 这个词吗？好，其实在选课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看到什么 UWP， 其实就是在说这个，到了 Windows 10所有的 APP 就叫做 UWP，你在上面你可以跑在任何一个平台上，所以像这个是我们的新闻 APP， 它现在是在桌机上面的样子，当我今天是以手机端打开，各位可以看到它会自动去做排版，概念很像Responsive Web Design， 就是我们的响应式网页的设计。好，我们现在让这样的设计理念实现在你的行动装置，不管你是什么解析度，只要你是 Windows，你不需要特别为它再重写一次 APP， 你的核心的 code 都可以保持不变。再来呢，是以前 Windows 8， 我们的 APP 打开来，使用者会知道它是 APP， 为什么？因为它就瞬间变全萤幕、全版面，而且不能跟我的传统桌面应用程式来做同时使用。好，现在呢，你的使用者，他如果不是开发 APP 的人，他甚至不需要知道什么是 APP， 什么是传统桌面应用程式。因为它可以两个同时使用，它的行为模式呢就跟它习惯的方式一样，所以它只要会用 Windows 7它就会用 Windows 10，它会用开始选单也会用新的 APP。 而你这样的 APP 设计，你可能原本一开始好我是为桌机而写，当今天企业贵公司决定要做行动化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就让它的手机就能用了，因为你是同一个 kernel，你不需要再为了行动化特别再重写一支，然后你也不需要去烦恼平台之间的异质性，你不需要再想说哦 ，iOS、Android， 我要有两个不同的 team， 你的行动化会比以前更容易。再来呢，是我进一步去延伸这样的投资。各位有听过 HoloLens 吗？好，如果大家没有听过，那就非常适合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呢，大家可以看到的事情是这里有些蓝点点，那些蓝点点是假的。那 HoloLens 这个名字其实也蛮好记的，因为在台语听起来有点像虎烂眼镜，虎烂虎烂的。好，为什么很虎烂很好记？因为它真的，我觉得它太强了。它是一个虚拟实境扩增实境的眼镜，但有人可能会问说，哦，都是眼镜，立刻就想到 Google Glass， 跟 Google Glass 有什么不一样？ Google Glass 它是利用投影的技术，它的眼镜的右上角会有一个小的投影镜，然后把投影幕投出来。可是它其实不是做扩增实境，它不是让我这个水平的设计瞬间在上面改变，把 take days 变成 比如说变成 Ignite， 它不是这样子变，它是一个投影幕放在你前面，所以你要去做对焦。那所以 HoloLens 它就是直接让你的现实生活直接扩增我虚拟我 APP 模拟上去的那些部分。所以现在这个人呢，他戴的是一个就是我们的 HoloLens 右下角这一个，然后他现在就可以跟里面的 APP 来做互动。大家有看到这只狗吗？刚刚右下角，其实那只狗也是假的。好，其实这一个 demo 你可以直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有已经有现场的 demo。那它怎么做的？它做的就是摄影机，它也是带一个 HoloLens， 所以它可以看到我们在做 demo 的人，他的 HoloLens 里面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前面有几个应用情境已经很明显可以看出来，比如说我的 Skype 放在墙上。立刻可以虚拟实境教另外一个视讯的对方说：“好，你要怎么修水管？”然后大家刚刚看到有一个探索号一个机器人在星球上面移动，是我们跟 NASA 的合作计划。那个时候远方有一个金色的人嘛，那个金色的人是同样带着 HoloLens 的那个人。所以以前我们只是可能是视讯会议两个人隔着荧幕，但现在我们可以不用隔着荧幕，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东西，我也可以看到那个人。他现在在做什么手势？因为我们都带着 HoloLens， 我们透过 HoloLens 在这一个虚拟实境里面互动。好，那像是里面的 APP， 刚刚那个影片 APP， 它可以直接放在墙上。这个 APP 它背后的系统核心的 code 呢，也一样是 UWP 的 APP。所以虚拟实境扩增实境的装置并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比如说，大家可能已经听过 Oculus。它也是一样在做虚拟实境，可是在上面的应用经常是很有限，因为我都要重新为了这个平台而写。但是到 Windows 10， 这些平台呢都是一致的，所以你不需要再为它重写。那我想大家刚刚心里可能会想说，好，所以 Windows 10很适合来去做行动化的预先规划。我虽然原本的应用情境可能都是跟着 PC 走，但我现在要移动到 Xbox、HoloLens 或是平板手机都变得很容易。可是告诉我，为什么我的公司在下一次采购行动装置的时候有机会采购 Windows 的平板？大家现在可能有些已经做了采购，那其中又有一些人可能是直接买 Android 的 Tablet 或是 iPad。 好，因为使用者最一开始想到的事情是，我上面的 APP 多吗？如果各位有用 Windows Phone， 跟着我们从 Mango 开始用，你可能知道，好， Windows 上面的 APP 好像没有很丰富，那这就会产生一个循环。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想要让大家了解，一个是现在你的平台因为都是 One Windows， 所以你的 APP很容易可以触及到装着 Windows 的装置。我们预估在2到3年内会有10亿台的 Windows 10装置在这个世界上。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是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有7500万台 Windows 的装置已经上来了。所以你的 APP 开发者现在对于整个它可以触及到的市场会比以前大非常多，所以不只是 Windows Phone， 哎，它一样就是写一次。好，可是那它原本就已经写好的 iOS Android 呢，或者是我们公司已经在做行动化开发，我已经写好 iOS Android 要怎么办？好，这边有四座桥为大家准备，这也是在我们 Visual Studio 2015上面新的四座桥。它做什么事情？我可以直接透过这样的开发工具，把 iOS 的 APP compile 成 Windows 10 UWP APP， 我的 Android APP 可以装在 Windows 10上面。其实各位现在就可以试了，你可以直接把 Android 的 APK 装上来。那当然表现上会有一些差别，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有一个 iPhone 的手机，我可以有 SDK 去控制我要不要让指纹解锁这件事情让我的 APP 来用。好，可是到了 Windows 10，我们的指纹解锁的 SDK 不是一样的，那这个部分当然是会需要做改写，可是你主体你的 APP 的核心是不需要去做大幅的改动，它就可以直接原生上来。所以 Candy Crush 它现在就在 Windows 10上面，你可以直接玩，还有奔跑吧小小兵也一样可以在上面。 OK， 所以 Web 打内 Win32 Android iOS 可以透过这样的开发工具直接上去，所以很容易，为什么不做呢？所以 APP 的开发者接下来就会在 Windows 的平台上面开发越来越多。所以当您在考虑我的行动装置或者是我的平板要采购什么的时候， APP 的 ecosystem 就不再是个问题。好，所以 One Windows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事情是去延伸我们在应用程式上面的投资。我为桌机开发的可以直接到手机端、平板端，我过去开发过的 iOS Android 现在也可以到我的 Windows 10上面。好，那 One Windows 还能带来什么好处？我们谈了应用程式，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事情是装置管理。我可以比较分两套，或者是他们管理的能力可不可以一致？以前我们的管理是不一致的，就像手机端可以远端抹除，整只回复成原厂，可是桌机呢不行。所以在 Windows 10，我看到行动化浪潮，我就把行动装置管理放进去。今天你就算是放在这里的 PC， 或者是要带着走的笔电，你可以管到的事情一样多。你可以回复原厂设定，你可以去做应用程式的部署，不管你是 APP 还是 MSI 还是 ESE， 你一样可以用同一套工具布下去。你也可以做远端锁定、WiFi、VPN、Profile， 企业要用到的资源，你不用在一开始的 image 就设好。你可以直接透过管理工具布下来，而且呢，这样的管理工具 SCN 加 Intune 是跨平台的，所以不只是你的 Windows 装置可以受益，不只是你的 Windows 10、Windows 8、Windows 7， 是还有你的 iOS 跟 Android 都可以在这样的装置管理下面用同样的管理工具管到你这些 PC、Notebook、平板，跨平台、跨装置。所以接下来 One Windows 给我们的效益是开发工具统一，应用程式可以触及的平台跟数量越来越多，我的管理工具一套可以管所有的 Windows 的装置，还加上 iOS Android。 那接下来我们谈 Windows 10的安全性，给大家一个参考是、美国 ATN 协会他们现在在考虑 XPEOS 的事情，因为 Embedded System 会比较晚，他们考虑 XPEOS， 他们下一个版本的升级应该放在哪？其实就是 target 在 Windows 10， 甚至可以跳过 Windows 7， 跳过 Windows 8。为什么？因为 ATM 是一个绝对需要安全的机器。那他们的评估结果就是，到 Windows 10那个安全性是让他们有信心，觉得有保障。所以，全球150万台 ATM 呢，会直升到 Windows 10。所以 Windows 10的安全性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面向，一个是我们的身份验证，我们在早上 Keynote 介绍过的 Windows Hello 为什么它会比较安全，再来资料保护，过往我们可能是只有用 RMS 来去做保护或是 BLocker， 但这中间我们没有办法防护到的问题怎么透过 Windows 10来解决，再来我们的病毒越来越多，但是防毒程式更新的速度不够快或是它抓不到，这些东西要怎么办？我怎么样确定100%我的装置是安全的？一样延伸到我的装置安全性，我的密码它现在怎么更安全的被储存在我们的装置里面？好， 所以先跟大家讲 device guard， 它听起来很像，比如说手机卫士、装置卫士，这个很像我们安装的防毒软体。可是它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去处理防毒软体做不到的。我们很清楚知道说，现在的威胁在于我们很难去防范零时差的攻击、零时差的入侵，很难防范新的骇客病毒。所以怎么办？ Device Guard 做的事情就是去让有受信任的应用程式、有受到凭证签署的应用程式才能运行在有启用 Device Guard 的机器上。所以你今天是恶意程式，自动执行的 EXE 蠕虫木马，使用者现在就算下载进来它也不能跑。以前我们常会遇到的一个情况是使用者中毒，但我现在还没有感觉，因为它是潜伏在你的机器，它就是在等。一个是它等它自己跑到一个权限比较高的机器上，或者是它在等有它要的资料跑到这台装置，它在运行。那现在你的 device guard 启用之后，骇客就很难远端去抓到这个运行的时机点跟它运行的结果，因为它的就是不能跑。那大家可能会心里想一个问题，我的应用程式的签署，你在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谁可以签署？好，签署这件事情呢， OEM 可以做， APP 开发者可以做，企业自己也可以做。那企业自己做的呢，不限于你新开发的那些新的应用程式，你过去开发的 LB APP 或是跟第三方或跟厂商采购的那些 APP，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原则，你先信任它。所以你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直接启用 Device Guard， 然后有合法签署的应用程式在上面就可以跑。比如说你在市集上面下载的 APP 都是经过签署，有检查过他们没有问题。那你那些没有透过这种市集签署的那些应用程式，你可以先把它装在一台绝对安静的电脑，绝对干净的电脑扫一遍。他就会去记录这几个应用程式是你允许的，然后他就会把它放在我们的 policy 里面，会被我们的系统直接从硬体层面去来做保护，不会让它被修改。一旦呢有恶意程式尝试要去篡改你这一个，我们叫它 code integrity， 就程式码完整性，它这个行为也一样会被禁止。所以就算今天拿到你的 local admin， 它都没有办法去改变你 device guard 设定。我要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就是要从硬体来去把硬体跟软体的安全性绑在一起。以前 app locker 是只有在软体层面，我现在搭配硬体的时候，我要注重的事情是这台硬体它本身符不符合我对它的要求。所以 device guard 的启用有几个大家要注意的，比如说一，要安全开机，你不能有任何的 boot key 开机时的恶意程式在 device guard 起来之前抢先去篡改我的系统程式。所以第一要安全开机，再来呢是你的装置要比如说符合 virtual secure mode， 它要可以起 hyper v， 因为它就会把那些不能跟动的地方放到另外一个 virtual container 保护起来，所以你的 user mode 跟 kernel mode 就不会混用。我们后面还有一个 credential guard 也是一样的。那这个部分大家如果有兴趣呢，我们后面有一个专门在讲 security 的议程，大家可以去参加，就可能了解更多我们在上面做的原理跟我们需要的要求是什么。那其实 TechNet 上面也有，你搜寻 device guard 你可以看到很多你想要知道的事情。再来，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需要 kiosk， 可能是我们的分店分点我要有一个 kiosk mode 的机器，比如说 iPhone，或者是我要做 VDI 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机器不要有任何读写行为，所以我以前可能会把它灌成 embedded， 这是一个我们在科技也常常看到的应用方式。好，现在你在 Windows 10， 你不需要把它灌成 embedded， 因为我们没有再分这样的版本。你想要的这些 embedded 嵌入式系统所要的功能，你可以逐项启用。所以比如说像是Unified Write Filter UWF， 它是去让你的这台客户端没有办法做读写做写入。以前我可能要灌在 Embedded， 现在呢你只要是 Win10 Enterprise 你就可以直接启用。你的 Image 不 不需要去管两种，都是同一种，看你要什么，针对你要那些 client 端去部署就可以了。用 policy， 你就可以做到你想要的 configuration， 你不用换版本，不用重管。再来 credential guard， 他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去防范我们的身份验证资料不要被窃取。跟大家讲一个案例 ，Target 这家公司呢是全美第二大的折扣连锁商，大家如果没有听过也不用担心，第一大你们一定认得，就是 Walmart。好，他出了什么事情 ？Target 这个公司呢，他因为他有开 AD 的一个低权限的账号密码给他的冷气空调厂商，只是个合作厂商而已。结果那个冷气空调厂商他被害了，因为他在外，他可以跟外网连线，好，他被害了。那你可能想说，那我内网装置可能就很安全，没什么事。但其实有一个手法叫做 pass a hash。好 ，pass a hash 在做什么？是我不需要知道密码的值是什么，我只要知道 hash 值是什么就好了，因为我装置端的 hash 值。跟我 server 端 AD 里面的 hash 值是对称式的金钥，我只要知道这个，我就可以登入到 AD 里面。好，所以我今天我可以对这个空调厂商做的事情，是我一个恶意程式先入侵，做一点小手法，让比如说连不上 Target 的网路。好，那这个空调厂商呢，他就会去找说，哦 ，Target 的 IT， 你帮我修一下。IT 最常做的事情的其中一件事。可能就是我可能要比较高的权限，我才能去调整设定，去看你里面发生什么事，所以他可能就登入了一个他自己的 domain 账号，因为他那是 admin 的账号。这个时候，你的记忆体 memory 里面其实就已经留下了你的密码的 hash 值，所以你的骇客的恶意程式呢，他今天只要了解 OS 的架构，他可以很容易的把你的 hash 值直接 dump 出来。然后它就可以跳到你的电脑上，那你的电脑上可能有更高的权限，你可以连到 file server， 你可以连到 HR 的 server， 你可以连到跟我企业营业机密资料有关的 server， 甚至像 Target 一样，信用卡资料3000万笔就这样出去了，非常多。那他们今年年初呢就被判赔了$1亿，只是赔给他的消费者，可是他的商誉跟使用消费者对他的信任呢就大幅降低。做这件事情难不难？让大家可以猜一下，这是一个有奖征答题。当我们的第一个主机或者是装置端 local admin 已经被害了之后，我多久可以拿到 domain admin 的账号？对骇客来说，我们有准备 Windows 的丰富赠品哦。哇，你听过吗？哦，啊、对哦 ，Kino 有讲，谢谢。那大家还记得吗 ？Kino 有讲48小时。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很明显，我们过多久会发现？还记得吗？等一下，可以帮我拿一下赠品吗？换一个那边。243，非常精确的数字。我们产业平均呢，对，就是200天以上，或者是比如说11到14个月。那这个只是微软做的一个研究，所以没有 focus 在我们台湾。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其实就我们经验来讲啦，微软有一个 security team 在帮忙处理非常多跟资安相关的事件。大家来猜猜，我们统计到的数据会过多，就是企业通常都过多久才发现它已经被整个害光光？那边一年，我一年365天。好，再多再一个人，那边有没有？啊，那边上面那一位，一年半，大家可以帮我算一下数字吗？180，360。好，再多再一个人，那边，啊，200，500。1000哦，好，可以啦，可以，有奖都有答。好，我们的平均差不多是800天以上，其实很可怕。那我们还有遇过一种是资料已经出去了，然后大家关起门来坐下来很严肃，然后我们下去扫，结果好像没什么动作，因为骇客已经来了又走了，他要的呢已经出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很严重，可是我们过去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防它。大家如果去查 pass a hash， 这个概念跟这个实作很久以前就出来了。那你如果再仔细去查呢，你很容易可以找到 Windows 7对 Windows Server 2008的攻击工具。好，这已经不是新闻了。所以我们在 Windows 10要怎么样好好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 Credential Guard 呢，它也一样是利用虚拟安全模式这个事情来去保护我们的 Credential 安全。我现在在我的 Hardware 之上，我骑一个 Hypervisor， 我去区隔我的 User Mode 跟 Kernel Mode。User Mode 就是一般使用者会使用到的功能权限，然后他可能会自己下载一些恶意程式，不小心就开了，只要他没有骑 Device Guard。好，所以他就算整个 User Mode 今天沦陷了，他拿到 local admin 也都没有权限可以去 access 存在系统核心里面的 hash 值跟 memory。 好，所以大家如果去再拿你的骇客工具去打 Windows 10已经启用 Credential Guard 的机器，你的 hash 值是没有办法 dump 出来的。所以我可以在装置端第一个时间点就去保证你的身份验证的机敏资讯不会被骇客拿来利用。所以就算今天 IT 我不小心还是用了我的 domain admin 登入了到员工的 Win10 电脑，他如果有起 Credential Guard， 那你不用太担心你的身份验证的 hash 值会被 dump 出来，因为现在这件事就做不到了。好，那其实大家也要小心远端登入，假如你没有做好设定，你的 credential 也一样会带过去。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就在 Windows 10上面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防护，也是专门为企业，各位如果是 Windows 10企业版，你就可以使用到这样的功能去保护我们的 client 端。再来是身份验证的流程，我们刚刚是从硬体上面去把我的机密资料保护起来。我们的 Windows Hello 跟 Microsoft Passport 呢，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我改变它的验证流程。我刚刚说 hash 值是对称式精要，Microsoft Passport 就是把它改成非对称式精要，去结合 TPM 晶片。那登入这件事情呢，脱离密码。密码这个东西不安全，大家也有听到。再来有奖征答，告诉我为什么密码不安全？那边，大家都讲 Keynote 标准答案，真的是很认真。刚刚说，因为密码很常用，一二三都常会用常用的组合，一二三四五六。好，那这边还可不可以再告诉我密码为什么不安全？有吗？怎么还？这边容易被破解。好，为什么容易被破解呢？因为它是那边也要吗？因为可以暴力，有规则性。对，我们的密码可以用一个彩虹表直接下去把它炸开，然后就出来了。而且我只要炸出它的密码，我那边也就登入了，我不用再去做什么多因素验证，没有，这是传统密码的一个问题。那再来呢，它可以暴力破解 server 端，一直去打 server， 一直去跟它验证，因为这些密码呢都存在在 server 端，我也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事情，它在很多很多很多个 server， 然后可以被 dump 出来，很危险。所以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些秘密都留存在你的装置里面， server 那里也不会记录，所以就算 server 挂了被害了，你这台装置还是安全的，因为 server 那边没有存你的 credential 的机密资料。然后呢，我们要让这个验证过程永远都是 two factor， 你密码就算设得再烂，我今天再多加一层因素，比如说只有你自己知道的 pin code pin 码，以及你自己才有的生物特征，就像我们用 Windows Hello 的脸部辨识。早上 Keynote 我为大家及时 demo 过，我们用脸来去做 sign in。好，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用虹膜来做 sign in。那已经可以用的指纹辨识呢？你升到 Windows 10， 你一样可以直接用。好，它搭配的事情是 TPM 晶片。如果有的话当然是最好，那其实没有，我们还是可以用传统的方式软体帮你算一组私钥出来，但是不建议。假如你真的要做到非常完整的安全性，建议你的装置有 TPM 晶片，因为它的方式是这样的，我们的 TPM 晶片呢会产生一组私钥给你，然后把公钥注册在比如说你们家的 AD 上面。今天我的生物特征跟我的 PIN code 是去解锁我的 TPM 晶片，然后 TPM 晶片呢再把这个私钥传出来， TPM 晶片也会去绑定说你这台装置是什么。所以今天有人拿你的生物特征传到 server 那边， server 也不会理你，因为它没有你装置的 token。 所以你永远都是 two factor， 在你注册你的生物特征的时候也是 two factor。 早上 keynote 各位有注意的话，我在注册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打了一组 PIN 嘛，我要先验证说对我是我知道这台机器的 PIN 嘛，再来呢我才可以去注册我的生物特征。所以其实它已经经过 two factor 的注册过程了。再让大家看一个应用，这个功能呢叫做 passport to go。
Meaning, when your phone's around, you'll be able to log in just fine. And if your phone's not around,moved somewhere away from your PC, your device is safe from attackers, even if they know your PIN.
大家有看懂吗？一开始是一个 good guy， 后面是一个 bad guy。 good guy 他可以在他有他的手机的时候，手机放旁边，他可以登入到他的 Windows。 可是如果今天他手机不在旁边，比如说我的笔电掉在电车上，有人还很不幸知道我的密码，他今天就算敲进去敲对了也一样没办法，因为它少了我的手机。那这个就是 Passport to Go。 这个东西只有微软自己推一定是行不通的，因为就不普及，各位导入也会很困难。所以这是一个全产业的共通标准。接下来呢，比如说你要登入到 Google 的 account， 你可以扫你的指纹或扫你的脸，你就 sign in 了，因为它是去跟你的 Microsoft 的 Passport 来去做验证你是不是这个人，如果是我就让你进去。所以它可以做出很像 single sign-on， 而且比以前更安全、更便利。它也不用一直记密码，它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去刷它的指纹。那重新注册自己的生物特征，也一样会去走多因素验证的流程。比如说，你就要回归起来去敲你的密码，敲完密码呢，你还要再接一通电话或回一个简讯，你才能去重设你的生物特征或 PIN 嘛。假如你忘记了，或假如你整容了，OK。所以这个全产业的标准叫 FIDO Alliance， 里面有非常多，不管是服务提供者，不管是平台商还是硬体厂商，还是做生物特征辨识的晶片组，大家都一起来推。大家可能会发现说有一个人不在上，有一个公司不在上面， Apple， 因为 Apple 喜欢自己来。好，那对各位来说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只是这两个东西的验证方式跟它可以去互串的 API 就会不相同。那 API 可以互串的好处就是我的 Microsoft Passport 我可以登入 Google， 我可以登入 Samsung， 我可以用来做金流付款，它可以都是同一套。你的这些 API 呢也会公开，你内部的 APP 自己企业用的 APP 在开发的时候也可以让它用这样的方式生物特征来去做 sign in， 就可以去脱离传统密码所带来的不安全性。再来，这个 Enterprise Data Protection 也是 Keynote 为大家展示的，可以去保护的事情就是这几件。我们以前不能去管说它要寄到哪里，它转寄出去，我的 Mail Server 没有设规则，它就咻就走了。但是你不知道，它就掉到了你没有管理范围，你也不知道的装置上，或者是呢，它其实是不小心的啦。有很多人叫 AB， 微软有一个 AB。那你们公司可能也找得到一个 AB， 我的信 Outlook 带出来不小心带错，好，那也一样出去。这其实发生的状况也非常频繁。所以在 Windows 10里面，我们的原生的企业资料保护功能呢，可以做的事情是，我让企业内网的资料自动辨识成是企业资料，我也可以去设定说应用程式今天一产生资料我就强制加密。那我怎么样去规范这个？其实就是搭配我们的 MDM， 行动装置管理的方法。今天你的装置加入网域或加入装置注册，我会把相对应的规则、原则、policy、凭证、解密精要派给你这台装置。我也会同时有权利对你的装置做远端抹除，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也可以对你的装置做稽核。我原则派下去呢，应用程式可以变成强制加密，或者是你让他自己选。 我们早上示范的是一个强制加密的情境，那你也可以让它是我自己选择的企业资料，还是我自己的资料，因为我可能也会在公司给我的机器上面处理我私人的文件，你可以让它一样有这个权利。好，那档案的流向我也要管理，比如说我早上做的，我是把 A 档案透过公司允许的应用程式传到公司不允许的应用程式，就会被禁止。那其实内网到外网也是，我在公司的那管应用程式之间，我可以传资料，我可以复制贴上。可是假如今天我是要传到外网去，公司不允许的地方，我就可以跳警告。这里其实是有三个模式，第一个呢，就是我直接阻挡。第二个呢，是你要写理由，你一样真的要做你可以做，但我会稽核你。那第三个就是我什么都不做，不阻挡也不警告，可是我会在背景静默稽核。因为是 One Windows， 所以平板手机也一样。好，那早上已经回答过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要做对外的档案交换怎么办？ Enterprise Data Protection 它除了跟 Win10 的档案储存原生整合以外，它也是跟 HRMS 是同样的逻辑，所以这是一个 optional 的方法，跟使用情境有关。假如你要做对外的档案交换，你就可以让你的使用者透过 HRMS 来做，你不用自己做网域信任。以前 RMS 的困扰就是我要做网域信任，对方也要用 RMS， 然后我的 AD Federation Service 就是要一直跟很多厂商传，很麻烦，然后也不容易导入在这样的情境里面。所以现在如果是走 HRMS 呢，这个身份验证统一交给各位早上大喊的 A9 来去做，所以他只要有 Internet， 他都可以上来注册这个服务，在解密端呢都是 free 的。好，所以讲到这边，我们要请 AB 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觉得安全性很好，可是在升级上、部署上还有更新上，我们要怎么样去做选择？
好，谢谢刚刚静怡，就是很精彩的一个讲解哦。那现在在我们 Win10 上面，除了刚刚静怡提到的，就是在开发上的一个 IT 衍生的投资，那还有很多是在我们一个新的安全性功能的一个推出。所以有时候这时候我们在客户那边啊讲完这里，就会有客户说啊，那你们 Win10 几乎所有安全性的东西都做啦，那这样过去我可能去买第三方的软体。其实这时候我们都可以透过 Win10 从 OS 底层就来做到这一层保护。好，那既然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 ，Win10 好像是一个还蛮 很好的一个 OS， 那接下来一个大家最关心也最烦恼的一个议题，就是我现在要怎么来部署 Windows 10在我的这个整个企业内部。所以现在我们要来介绍，就是在 Win10 上我们一个部署跟更新的方式。那对于过去在 Win7 跟 Win8， 它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大家最熟悉的传统的部署方式，就是我们将我们的资料档案先抠出来，然后把整台机器抹除掉之后，安装上新的 OS 再把资料抠回去。那这样流程上它其实是非常繁杂的。那所以现在在 Win10 上面，我们多了两种的部署方式。一个是就地升级，其实就像是我们有时候手机啊都会收到一些系统更新的讯息，你点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系统会升级，但是你的应用程式、你的资料都还会留在你的手机。那这也是我们 Win10 上想走的一个方向。在 Win7 以上，我们都可以透过就地升级的方式直接 upgrade 到我们 Windows 10。另外一个部署 provisioning 这一块也是很多企业会比较有兴趣的地方。我现在带两个情境来让大家来想想看，在我们公司里面所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当今天我们向 OEM 厂商进货了新的机器，那它搭载的是 Windows 10 Pro 版本。好，可是今天企业内我们是用大量授权 Windows 10的Enterprise 版，那我该怎么做？今天在 Windows 10，我们提供了新的 tool， 那这等一下 tool 方面我会稍微做个解释。那这个 tool 的话，你只要把 key 用这个 tool 把它包起来，喂到新的机器，你不用 re-image， 不用重新刷你的 OS， 你开机起来，它就是 Enterprise 版。好，第二个情境，今天新的机器进来了， 它是一个原生干净的机器。可是通常机器在我们的企业内，我们一定会有我们自己的凭证设定，我们 policy 设定，还有我们企业所运用的一些 APP 应用程式。像有些客户他们可能是用 Ghost 去做，可能会建一个 Ghost Server。那有些的话，他们可能比较可爱的一点，就是他们会一个一个装上去，或一个去设定。那现在在 Winter 上面，我们也提供了就是免费的 tool， 让你们直接做客制化的 image。那你也是不用重新刷 OS， 直接装进去之后，直接装到新的装置里面去，它就可以直接变成是我们企业马上要使用的装置。刚提到了in place upgrade， 就是我们就地升级。在这里我们提供了两个工具来让我们 IT 来部署我们这样 Windows 10。一个是 CCM， 一个是 MDT 2013 Update 1。那这个版本就是像可能就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们要从事 Windows 10的部署。那它在新的功能上面，它对跟以往有什么样的差异？CCM 现在可以做到的是一个叫 Zero Touch。 我们 CCM 可以透过 Client 端的 Agent， 它可以知道说现在这个 User 它大概什么时间比较少来使用电脑，它不会影响到我们上班时间在做更新。如果今天好，我们最常不会使用电脑都什么时候？就是睡觉嘛，人都是要睡觉。所以CCM 它可以透过网络方式在半夜把你电脑唤醒去做更新，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很新的 CCM 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那 MDT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在MDT 它有现在有一个新的功能叫 Task Sequence， 这个东西对于 IT Pro 它可以很方便去管理 User 的电脑。对 User 来说，它在开机要安装这样的一个 Windows 10，它的一个流程步骤是非常简单的，而这个流程步骤都是由 IT 去控制。我们可以透过 Task Sequence 去自行去客制化我们的流程，像是好，我的流程就是第一个，去盘点我的 APP 的相容性，还有我这台装置 driver 硬体是不是可以上 Windows 10， 这第一步。第二步，安装 Windows 10。第三步，重新开机。三个步骤就可以把 Windows 10部署上去，这个就是可以用我们 Task Sequence 来做的。所以刚提到了就是 Provisioning 的部分，其实就是要将现有装置今天进到公司来，我们可以马上给使用者来使用。那刚讲到就是在客制化 Image， 我先回到刚刚的 Impress Upgrade， 在这里我们的建议，我们微软给客户的建议，今天我们还是如果是原生干净的 OS， 我们可以用 Impress Upgrade 的方式。但如果今天客户我们是有使用客制化的 Image， 我们还是建议用传统的流程来做整包的 Upgrade， 因为它牵涉到的比较多的是应用程式跟一些凭证，还有一些 Policy 的设定。用传统的方式，它可以比较干净的去做升级。好，回到这里，刚提到 provisioning， 当今天我们从 OEM 厂商购入新机，或是今天有个新的干净的装置进来，我们要怎么把公司的设定都派到一个新的装置里面去？我们用的一个 tool 就是 Imagine and Configuration Designer。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它就是我们 ICD， 简称 ICD 的这个画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建立一个新的 project， 这是我们 provisioning package project。建立完之后呢，到了我们这个主画面，可以看到，在左边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设定。我今天可以把我公司内的这些应用程式包到这里，我可以把 driver 设定包进来，凭证，甚至细到说。我今天我在 Windows 10， 我要预设我 IE 是开启的浏览器，我一样可以在这里做设定。那这一个范例，它是将我的 key 包进去。今天 OEM 厂商进来的这机器是搭载着 Windows 10 Pro 版本，我今天要把它生成 Windows 10 Enterprise 版，所以我把 版的 key 味道里面去。今天我打包好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 Selected Customization 这一个栏位里面，它会把我设定都放在这里。设定完之后呢，我们可以把 export 出来，它就是一个 provisioning package 的档案。那这个档案我们可以透过 USB， 甚至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 WDS， 我们可以派到新的机器里面。今天在开机画面，我们只要按五次的 Windows 的 key， 就是那个我们微软的一个图案的 key， 按下去按五次，你就可以把这个 provisioning package 叫出来。开机起来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你马上现有的一个设定好的装置。好，好，谢谢。好，那接下来讲到这个，我想大家应该还蛮熟，有听过像Windows as Service， 还有 Windows 10， 它是最后一个版本。那并不是说我们微软今天就好，就是 Windows 10， 我们之后也不会再有新的版本或是新的一些 security 方面的东西推出。其实说到现在 ，Windows 10 它其实是变成一个 service， 而不是一个产品，一个 product。所以它是会及时的去更新它的一些新功能更新或是 security 的更新。这时候就会有客户就会问我说：“哈，它这样及时更新会不会影响到我在那个管理我 user 电脑啊？这样我要怎么去确认说这些更新是可以符合我装置上面或是我 OS 上面这些相容性呢？”但是也不用担心，接下来我们都会讲到。所以现在我们要介绍到是在Win10 上面一个最新的更新方式，总共有三种。第一种的话是 for 一般的 consumer， 那这种的话就是完全即时更新，就像我们手机，我们其实不太会去在意说今天手机升级了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作业。所以对一般消费者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派新的功能下去。但是对企业来讲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么的随意的把我们新功能派给大家。所以今天在这一个 model 上面 ，Current Branch for Business， 中文翻译是最新商务版分支。简单来讲，就是永葆青春。今天爱美的大家，就是去做医美，永远保持自己的脸是一个很新、皮肤很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永葆青春。大家这样想就知道。所以在我们 Windows 10。今天如果有新的功能派下的话，对于企业来讲，我们给企业4到8个月的时间，让你们去做测试，测试这个功能，它是不是相容。但是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说，过去我们经历过 WinXP 到 Win7 现在到 Win10， 以后我们就只要小部分小部分去做更新，不会像过去一样这样子一个大跃进的更新，让你的阵痛期缩短，让你可以跟着我们微软一起成长，一起去保护我们的 OS 的一个 security 的状态。所以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刚介绍到是及时的更新嘛，我们可以有4到8个月去管控就是我们这些新功能的派送。那在另外一个话，针对于产线或是一些医疗体系这种我们需要是一个稳定运作的一个 OS， 我们就会建议他们使用这个版本叫 LTSB 长期维护分支。也就是说，今天新功能派下来的话 ，LTSB 的版本它不会这么及时的去做更新，它只会有 security patch 的更新。那这个版本的话大概是2到3年还会出一个新的版。那今年2015的 LTSB 已经出了，那在下一版的话可能就是2-3年之后。所以在这两三年中间所派下来的新的功能， LTSB 都是拿不到的。包括说 LTSB 跟刚刚讲到的这个最新商务版的分支，他们的 image 长得也是不一样。 LTSB 就是非常的精简，因为它只需要一般的运作。好，这大家可能就会好奇说，像这样的 Win10 已经转变成说很多新的功能会这样及时的派送下来，那我要怎么去知道说这样的新功能它的品质跟它的测试 是足够的。所以在微软这边的话，我们所一个产品它从推出到上市它的一个过程，今天新的 build 下来了，它会先进到我们微软内部，让我们微软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员工去做测试，测试完之后有问题当然就会回报给 engineer。 那再的话，它会进入到我们一个阶段，我们的 Microsoft Insider Program。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人其实有参加这个 program 哦？因为像是我跟静的话，我们其实都在这个 program 里面的人。那这个 program 它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可以拿到还没有正式 release 出来的 Windows 10的 build， 所以我们可以测试到最新的一个 OS 的状态跟它的新的功能。但相对来讲，它也会比较不稳定。所以我们对于客户他们想要去做 Windows 10的测试，我们都会建议他们预留2到3台的电脑加入这个 program， 因为它可以预先来测试我们 Win10 的 OS。 如果这时候有一些你们有遇到一些问题，也都可以在这个 program 里面去做回报，那我们都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管道，微软会听到这样的声音，然后去做我们改进这样。接下来的话就会进入到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市场，那他们就是运用这样不断的一个功能更新的方式让消费者来使用。等到消费者使用过后呢，这个 build 它 OK 了，我们才会推到企业端让企业来使用我们这个 build。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时间上它其实前面是非常长，有这么多的时间我们是在做一个新的 build 的一个测试跟品质的一个管理。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就请静怡来讲一下我们最新的浏览器 Edge。
好，那先给大家有奖征答一下，请问我的 WSaaS 还能不能派送 Current Branch for Business 上面的更新？这个问题很难吗？可以，对，可以。因为我们常常遇到很多人说，是代表我 WSaaS 都不能用，都要交给微软派送吗？ No， 没有。你还是一样可以按照你原本的步调，什么时候你要派更新到你企业内部的装置，一样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好，再来呢，跟各位 update 一下呢，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功能，就像刚刚有提到 Enterprise Data Protection，它的可以纳管的应用程式会越来越多，这些都是随着我们 OS 的 update 升级一步一步派下来，这些就是所谓的功能，不只是 productivity， 不只是生产力，所谓安全性的功能也都会跟着这样一起走。好，再一个有奖征答，让后面的朋友也有机会可以拿，请问我们新的浏览器 Edge 出现了之后 IE 还在吗？哎，好快，最后面那个点头摇头，点头，对，阿姨还在。好，那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那请问 Windows 10的预设浏览器是哪一个？好，隔壁 Edge。 好，那我这就是我要让大家知道的，对我们企业内部来说呢，我们不需要太害怕说 OK， 我一些跟内部的 Web App 有相容性要用的 ActiveX 的那些应用程式要怎么办，其实你一样可以把你的预设浏览器都改成 IE。好，那所以要考虑的事情是，你的网页如果是 B2C， 消费者那边的预设浏览器是 Edge， 他可能没有什么改，那你可能就要去注意说我今天提供给他的是什么。那 Edge 跟 IE 它是两个不同定位的浏览器， IE 要做的事情就是企业的相容性是它最重要的事情，可是对 Edge 来说呢，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对安全的注重，还有 HTML5、CSS3、JavaScript 的支援，也就是现代网页浏览器、现代网页标准，我对它的支援性。所以，如果你去拿 IE 跑你的 Web App， 你一样可以安心使用 ActiveX。可是 Edge 呢，会因为安全性的关心，去把 ActiveX 或 Silverlight 把它给先搁在一边，暂时的搁在一边。那后续怎么看，我们也后续会发生什么事其实我们也不确定，但是在这个 moment 它没有办法去跑 ActiveX， 所以这是大家要清楚它两个定位的不同。那在 IE 呢，我们做的事情是希望相容性 大家可以很高，大家做 OS 的升级不需要一直因为内部的 Web App 还没有相容 IE11 而去把你的升级过程升级的 timeline 给卡住，所以你可以用企业模式 Enterprise Mode 来去让指定你哪些 Web App 要用什么样的文件模式开启，这个我们可以向下支援到IE5，那你只要是 Windows 7以上你都可以用这个模式，所以就是说今天你的网页 A 要用 IE5， 你的网页 B 要用 IE8， 你是可以逐一的设定直接 policy 派下去，使用者不需要自己去调整。好，那 Edge 呢，他专心做的事情就是对于现代化网页的支援，然后他快安全，他本身其实就是一个 UWP APP， 所以他的资料跟它的安全就是锁在它这个 APP 的 sandbox， 它不会再跟你系统的其他层级来做互动，不会跟你的 driver 来做深入的沟通。它有自己三大的优势，各位在其他 session 一个就专门介绍 UI 会有机会听到，一个是它原生整合 Cortana 我们的语音助理，再来呢，它会自动把在你选阅读模式的时候，它会自动把你的旁边广告侧栏那些会干扰你阅读的东西去掉。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做笔记。大家可能会想一件事情，可是我使用者，我自己如果作为一个使用者，我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只有 IE 才能开的网页，那怎么办？那其实我们的 Edge 会自动侦测跟导向，说这个如果用 IE 来开，它就会跳这个画面跟你说，哦，我要转向到 IE 哦。你也可以把勾勾勾起来，那它之后遇到这个网站都会先转 IE。好，那 Edge 的。对我们开发人来说，我要怎么样去知道它到底支援哪些现代网页的 API？ 比如说 Canvas 这个 API 是让你可以在上面画画，然后你还有很多你想知道，比如说能不能用 Beacon， 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Edge 的开发网站上面找到，它叫做 modern.ie。好，在上面你也可以看到每个月的更新。有加入 Inside Program 应该都知道，我们 Windows 10的开发过程都是跟所有内部跟外部在消费市场上或者是企业用户端跟我们一起来做测试的人，所以你们给的 feedback 呢， RD Team 他们每天都看，然后每天都会来去决定我什么东西开发的 priority 要不要往前拉，因为使用者会告诉我们哪个比较重要，所以我们也会每个月都会让你知道说我们 roadmap 上面有什么改变，目前我们在开发已经在进入到考虑，就是说 OK， 我们可能会考虑做开发，或者是我已经开发好的，你都可以直接在上面查询到。那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 IE 的生命周期。可能很多人会问说，好，以前 Windows 的升级我就是等 SP1 出来我再升，现在没有 SP1， 因为 OS update， 那我什么时候要升？这里可能是一个时间点可以参考，因为 Windows 的升级跟 IE 的升级往 Web App 的升级有时候是有点关联的，因为我们预设浏览器的关系，还有我们 IE 版本限定的关系，所以在明年的1月12日，其实已经不到半年了，你左边所使用的 client 端都要升到右边的版本，才会继续有 security patch。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就是安全性。我们每一代 IE 的架构都有改变，为什么架构改变？因为攻击的手法不一样，所以如果到明年1月12日之后，我们还是继续出 security patch， 其实对各位来说呢，我们也只是在让大家求心安，它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并不大，所以我们会希望各位可以升到 IE11 去有持续性的支援以及安全性的更新。最后总结以上，我们 Windows 10在策略意义上它诞生在行动的平台，所以当您今天导入到 Windows 10 OS Update 可以做的应用，你的行动化或者是比如说扩增实境，全部都已经打好基础，包括物联网，像是 Keynote 上面有 Demo， Raspberry Pi 上面直接跑 Windows 10 IoT， 你这些应用跟管理工具是在一起的，你是 Windows 10 IoT 的版本，我照样用行动装置管理的功能去管你，我也一样远端抹除，你的应用程式也一样可以派。我们在做企业行动化的时候，我们考虑的这些 Windows， 我们的 fundamental， 我们的平台，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缩小它的易执性。 那其中相对我们可能会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除了我装置跟身份验证本身的安全以外，我的档案的保护也一样在 Enterprise Data Protection 里面来做起来了。那我们要引进的装置管理功能也会需要来做搭配使用，所以下面就是 EMS。 Windows 10跟 EMS 可以帮助你在做行动化的策略部署上面大幅减低它的困难度。最后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因为是一个 overview，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了解说进一步的实作，进一步我们要去听哪一堂课，要知道，我简单让大家了解。在 UI 方面还有 Edge 的操作呢，就是第二堂全新 Windows 10十大特色。安全性的部分 Security 的 Overview 有一个，然后关于 Credential Guard 还有 Microsoft Passport， 我怎么样重新让我的身份验证流程不是对称式的精要，我怎么样重新让它变得更安全，就是第二堂。那第三堂呢，主要就是在讲我们装置端的安全性，我怎么样去防范这些零时差的攻击，还有每天不断增生的恶意病毒，然后我怎么样去搭配我的硬体安全。好，那在应用程式 UWP 的部分，大家应该用看就很清楚。那明天，明天有部署的课，在下午连两堂，会深入带大家了解什么是各位目前情境下面适合使用的部署工具、部署情境。那会有我们三个在部署Windows 的部署升级上有非常资深经验的同仁，会让大家有现场 Q&A 的机会，然后也可以来先听他们说建议的方式是什么。那有一个也很重要的是 Windows as a Service 及 Windows Update 最佳实作。假如你刚刚对于 CBB LTSB 怎么样用 WSAS Python， 我可以测试的时程有多久？8个月、12个月。这堂课非常重要，它也一样是在今天大会堂，已经有很多人注册。那各位听完之后可以去选择我哪些机器今天适合用 CBB， 让它接受 CCB 接受最新的功能。然后呢，你也可以去规划哦，产线上这一批呢，我都用 LTSB 去长期维护，有10年的支援时间，我要选 LTSB。大家可以在这一堂课有比较清楚的了解。那最后 EMS 的部分会谈到我们的档案追踪平台 HRMS， 就是 Enterprise Data Protection 有原生整合这 HRMS， 它有哪些进阶的服务，还有我们行动装置管理身份验证，除了 Windows 10上面原生支援的方法以外，我要怎么样去用手机做验证？我怎么样去让 Cloud 跟 On-Premise 的应用程式都可以做整合，来去搭配你内部的混合环境？可能有一部分升到 Win10 了，但你还有一部分是 Win7。怎么样去让这些安全性都在你可以管控的范围？那以及包含 ATA 也会在其中来去做介绍，就是进阶威胁侦测。好，那很高兴今天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了解 Windows 10。课后呢，我们 Windows 的 session 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几点换 T-shirt。好，怎么几点？大家离场的时候，从左右这两个门出去，会有人可以帮你盖章。那大家不要去炉工作人员说：“哎，你帮我盖一下隔壁那个 session。”我们会检查的好吗？你如果出现在你不应该出现的那个 session， 就是同一个时间你盖了两个，好，我们是知道那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诚信原则，公平竞争。我们离场的时候去改今天属于这堂课的 session。 那有任何的 feedback 或是你今天的建议任何感想，可以扫这个 QR code， 请大家帮我们填问卷，这样我们明年呢才会给大家一个更好的 take days。 好，以上，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